渴慕你，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你，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你，因为你不仅用了恩典，用了恩慈，使我们能够这样的丰富，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这样的满足，使我们更是因为你的爱紧紧抓住了我们。哦主啊，那没有条件，那不仔细不改变，那个爱，神的爱不仅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滋润了我们，也从我们里面发出来。哦，好像我们四周因着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他们能够来亲近你，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够多少的认识你，更是多少的来经历你。哦主啊，让不仅活在你的爱中，也让我们能够成为爱的管道，让这个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罪恶黑暗，哦，彼此来斗争的这样一个活这个世代的里面，主啊，你给我们带来盼望，你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盼望，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因你的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哦，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不仅靠着你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权柄做你要我们所做的，愿在每一样事情上都让我有机会活出你的爱来。哦，好叫人的心能够得说些安慰，叫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哦，今天我们能够被你爱，而且能够把这爱活出来，主啊，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所以主，我们来面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更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的人。哦，你的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工，神的灵啊，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儿女的样式来，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再次用的话呢，来改变，来塑造，来更新，用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因为是的，当你说你用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也说你用的话语，你的道充满了我们。赞美你，道成肉身的主，让我们不仅认识你，让我们常常的经历你，更让我们天天活出那真理的道来，就是活出你自己来。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继续看我们使徒行传第六章啊，昨天我们花点时间啊，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在整个教会里面啊，这个从使徒行传来看，或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再说两件事情，神非常看重，我不说其他不重要，其实这两个是很重要，一个就是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一对夫妇啊，不用这个所谓的欺骗，从某个角度好像这只是啊，这个欺骗了人，或是啊，这个所谓的做一些的不对的事情，是否一定到这个程度这么严重？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啊，一定要有这么大的审判吗？不过神对于圣洁是非常看重。那第二个看重什么？看重之合一。当人犯罪以后，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加上文化的整个的培养，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他的背景，所以这个背景啊的当中，就成为我们的依靠，就成为我们判断事情的准则。我们常说我天生就这样，或是我们是这样长大的，甚至有时候说，哎呀，我们现在老板这样，以前我们的牧师这样，好像常用这个。那这个你说不对吗？我不能够说不对，不要倒怪。那真正绝对的对是神吗？还是我们的经验，好像是我们的知识？ 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的这个问题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只是彰显人的自我。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是慢慢到程度，人的这个尊敬到程度，高举的是人，而不是高举了神。到个程度，坦白说，教会就变成人的一个团体。所以呢，在第六章这一到六节这边所讲到的，一到七节，所主要是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原来都是基督徒，一群的基督徒呢，是叫做讲希腊文的基督徒，因为是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用希腊话比较能够了解，就这些是所谓的侨居的，从外面回来。那有些人就是本地的基督徒，大概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在那。那这些都是犹太人，加上都成为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是因为背景的不一样，所以解经要告诉我们，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的拉扯，文化的不同，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比较，产生所谓的歧视，产生的所谓的嫉妒、纷争等等。那这个的事情本来是件好事，照顾那些叫做寡妇，在不论是在当时教会，在旧约也是这样。这显明这一族群人是彼此相爱的，是能够用实际的这个的扶持，能够显明这个爱不是一个抽象。纵然是这样的事情，那这些的讲希腊话的这些的信徒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教会没有对我们这些讲希腊话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的寡妇没有供应他们的需要，供应得好，不代表说他们没有饭吃，只是说觉得不公平。我们最喜欢碰到这不公平，以前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所以不公平。哥哥对弟弟，弟弟对这个妹妹对姐姐，哦，不公平啊！我们的老板为什么那个部门这样，我们不公平。甚至有在教会当中有些的这个行政同工说，为什么那个的牧区这样，我这个牧区这样，我们的事情这么多，那个事情没有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那个不要要求呢？不公平。这个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花了好几次功夫来公平的 equality， 这个所谓的平等，意思说一同一样。如果以这个成准则的话，基本上问题是不会解决，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神讲究的是均平，是叫做所谓的 justice， 所谓的公义。 OK，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有些的观念的改变不然的话，你在这个整个的，一般在教会、在属灵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你还是觉得好像愤愤不平。本来五个手指头就不太一样，你五个孩子，每个孩子的需要不一样。可能这个孩子真的，如果他这个做军人去，大概你不需要为他预备什么。我说学费的，如果这人跑去读 MIT 去了，这个孩子，你大概一辈子的薪水都给他了。所以你说不公平吗？今天还是道歉咯，哦，这个到最后这个兄弟姐妹在分这个家产的时候，以前我都没拿这么多，现在我应该拿多一点。哎，我们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你要拿这么多干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会发现你活在一个好像自以为对，因为不公平嘛，所以你是觉得你要只是你要求的只是公平而已，我没有要求别人，我只要公平。但是如果没有清楚的话，神所带领的，神为你我预备是公义的话你会在这个拉扯当中，你只会觉得很愤愤不平人生就这样。那这时候呢，教会碰到这种事情，属灵的家，或许我常常讲的，如果教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或是倒来，如果你的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没有解决，或是你的公司混的，那你的小组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解决，没有认清的话这个拉扯总是在那里面，而且处理的不好会成为分裂所以合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也不是我们每个人有共同的看法，合一是在生命里面活出神的公义来这是一个不太一样。所以统一那是因为我强你弱，所以因为你需要我，所以你就听我，其实心中不见得服气。 OK， 既然我们同在一起，我们就找个常喜欢用这话叫做最大公约数好，每个人给一点让一点，我们就有个这个叫做妥协，这个叫做所谓的这个协调，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讲到合一的时候不是这样， 合一的时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否是满足神的公义。意思说你对的，你对每个人做对都是往那个方向，但是不见得你的条件，不见得你的需要，不见得你的要求，那个 requirement 应该是一样，是一样，不见得。但是只要照着神的心，活出神的心来就好。在这种问题底下，所以教会的领袖，当时的使徒们就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OK， 我们这样的，既然昨天我们读了一遍，不过还是要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我们再从第二节读到第七节，我们再来读。当这个问题反正的时候，使徒们呢就把他们找来。 OK， 我们来看看使徒们怎么，或者教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OK， 当你做一个负责人或是一个领袖的时候，不论在教会在你的你做小组长，或在家中你做父母，或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部门里面你做主责的，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一定第一个问的问题是说，这个问题谁来处理？你一定要问。OK， 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当然是你来处理。OK， 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谁去执行？如果你要问的话，谁去执行？问题是你处理，因为你是负责人。但是当我讲到处理的时候，是谁去？当我去所谓的这个负这个责任，到底进一步你要问的是谁去执行这个问题，或是谁最适合去执行，或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去执行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啊。我意思说需要你认清楚，这时候使徒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先分辨谁去执行的时候，就到底问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马上使徒的答案是说，我们是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不代表他们不负责，但是去处理不是他们是最适合处理的人，因为神给他们那份叫做祈祷传道。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谈这个啊，传道就是祈祷传道。常有时候祷告传道用这句话，我们什么事情教会有什么事情都不用管，都不是我管的，因为圣经讲就叫我祈祷传道，所以一天呢啊就躲在书房里面，一天呢就躲在祷告室里面。那这个不代表说当时他没有做错事，不过这不代表说他已经明白了他的责任是什么。既然你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你祈祷传道是没有错，但不代表说你不处理这个问题啊，只是你不亲身去处理，你需要交代去处理。不还是先回到这个，当你说祈祷传道的时候，绝对不是关在书房里面，不是关在这个所谓的祷告室，基本上这是你的所应该负责的工作，你的 ministry 没有错，你要去研究圣经是对的，但是也代表说你要教圣经，所以这是一个 ministry， 是一个事工，是一个你的责任。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是 ministry， 这个叫做 word， 就神的话。祷告是什么？不是你一个人关着门祷告，在祷告，你需要为别人祷告。所以这是他工作。如果想想看，他准备神的话，然后就出去讲神的话，教导弟兄姊妹神的话，他自己祷告，寻求神的信，而且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需要，他要去为弟兄姊妹祷告。他真的，他没有再投在太多的别的时间处理其他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需要 balance 一下。 当然一个传道人我没时间祷告，我没时间读研究圣经啊，我随便到时候抓本书啊读一读，我就讲到把那本书的内容讲一讲归纳一下。像有人跟我说啊，只要在他出差一次他就回来有几篇道，因为在出差当中有时候看了几本书啊，他就觉得这个书这个 point 不错，那个 point 不错。那对我讲很 strictly speaking， 就当我讲到时候是一定讲神的话，不是讲某本书某个作者的看法或意见，纵然那个作者引用一些神的话。 OK， 这是题外话。所以在解经当中讲道里面花的功夫是不可少，但是祷告你怎么去讲这篇道，你怎么用这篇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让他们能够听得懂啊，我想是很重要。不仅要听得懂，而且他能够走得上去。所以不要你只是讲个道，你需要一条路给他们走。所以道路道路，不要只是一个道很高很玄很深很奥秘，或是听起来这个很这个所谓很有娱乐性质的道，或是一些的成功神学啦，或者让你觉得好像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不需要这个去努力的，问题自然会解决。就是问题这个要解决努力，也不是只是为了努力，是为了生命的借着这个问题能够生命被改这个改变。那祷告当然是更不一样的啊，祷告就包括你怎么寻求神的心，包括祷告的时候怎么帮助你能够服侍弟兄姊妹，带领教会，让教会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单单这两个事情，如果一个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叫做传道人，一个叫做使徒，一个叫做带领教会甚至是建立教会的，这两样事情是不可以少的，是需要讲究的，是需要花功夫的。所以当我出来的时候我常这样说了，一个传道人他最要紧就讲道，传道人嘛，他道都不懂道都不会的话，那基本上这方面我是非常弱的，所以我需要花功夫。但是完了以后你不可否认的，很多时候你需要讲，有时候甚至不是讲一篇道站在众人面前，你是讲一篇道对那个人讲。坦白说很多时候你需要讲一篇道对自己说。什么意思？当你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当你准备信息的时候，那篇话那篇信先对你有没有什么的共用，有什么供应。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弄一个这个只弄了让你的整个言辞很华丽，或者讲了几个例子让人家很好笑，或者讲的理论呢只是觉得一个或许真的，所以我们要讲到应该加添人的信心。但是坦白说，如果那个道不是合乎真理的道，不是圣经道，你增加那个心只是给他一个所谓的，有人用这句话，只是给他一个所谓的麻醉一下，有叫属灵的麻醉一下，哦 feel good， 这个一个不合乎神性的心，这种心理学叫 feel good， 这种的 gospel， 这是很麻烦。OK， 这是指当他们认定这些事情以后，因为前面不要忘记前面句话，信主人越来越多了，这教会不只只有几个人，现在教会蛮多人。其实我常说一个教会就是几个人，做一个牧者已经忙不完，家里面一个孩子你就忙不完，多几个更加忙不完。所以我意思是说，教会在增长的时候，传道人一定要开始要 understand 他的呼召是干什么，他照顾他的责任是什么。那完以后，那教会的责任那交给谁呢？这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些人找来，这样子这些所谓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找 OK， 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这样做，你们觉得好不好？第一个，既然饭食，这不仅是饭食，其实这个字啊，你说饭食在原来文字很难翻的，这个字最简单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服侍的人， serve 就这个字，包括使徒讲他是 serve， 他是用神的话用这个祷告来这个所谓的服侍。那有些呢所谓的是所谓食物上的服侍，就是所谓的生活上的服侍，这样好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用到这个饭食？因为这个字就变演变成为 waiter， 就是站在餐馆里面那个帮你预备饭食。但原来文字 没有这么强调是在餐馆面就这个给你点菜点饭的。当然这个字用到这个 deacons 的时候，基本上这边所用到不是书信里面所讲的 deacon， 就说哦有教会有几个所谓的执事。但是我们很喜欢用呢，用到这样，这就是执事的开始。那时候没有 title， 那时候执事这个不是 title， 不是头衔，这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一个职分。这边只是要找不同功能的人找出来来做负起不同的功能来，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把这个使门放在一起，所以这边强调是神的呼召是什么，神给你的那份责任是什么，可以这样的说。那当时现在教会很喜欢用这个所谓的职的开始，所以很多教会很喜欢用七个，因为这边有七个人。再讲这个东西还是讲实质上，就带出底下你读这七个人的名字的时候，这七个人都是希腊文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七个人很明显，这六个人当中呢，这六个人很可能或是这样，应该是很可能，我一说基本上是可能，因为刻意的把这六个人讲出来，把第七个人讲出来的时候会补上这句话，就第七个人是入犹太教的，叫呢尼格拉斯，就他是安提阿人，一说这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入犹太教然后接受他也信了耶稣，基本上这个不是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推论的话，那其他的六个都是犹太人，但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可能从小在外面长大犹太。不管怎么样，这群人他们的共同就是他们都受希腊文化影响，不中间有六个是犹太人，这个的背景，他本身的出身他的家族，但有个人是外邦人。 OK， 找了这七个来，就是说选了这七个，这样的做很重要的，要他们的当中找七个人来解决他们的饭食的问题。换句话说，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所谓的同性质的，因为他们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都在这个 group 的里面，都是基督徒，他们最了解希腊文化，他们最了解希腊文化带出来的生活的模式，或许那个所谓的价值观，这很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使徒要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做基层？因为这是需要。我们说台湾的基层最少70%，有人说到是80%到85%。如果不负责这个基层，不做这个事情的话，这个很大的一群人呢，福音不会到他那边去。但是以我们的模式，以比较教会一般教会的模式，比较是中间的或者甚至中上层，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不论在哪一个环境，去到乡下，在乡下当中教会本身也是比较是中间的，说很低层的很少。那这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怎么的一个教会中上的怎么 reach out， 怎么去碰到这些基层，那你就不能说我们是这样子，你们信耶稣就跟着来，如果你不跟着来那你们自己选择好。但是问题是基层的他们的整个生活的环境的背景，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所谓的理念，某些东西的这个价值观跟我们是很不一样。当然真的来到台北，等我们做基层，我们就发现你会发现以前的叫安康的，现在叫兴隆，那边有个平宅，你去跟万华的叫做以前那个叫福明的地方有个平宅，两群的平宅的人呢，就是比较基层，甚至比较在弱势，两群人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所以你怎么有效的所谓的去接触这些跟你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最好就用当地的，就是兴起当地人来。所以我们常这样的说了， 如果要做宣教，你一定要最后你进去没有错，但是要紧的，你要把当地的这个的人呢、啊，把他带起来做宣教。常常我在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台北开了几十个福音中心，每个福音中心我都知道他们不一样。大安区的怎么会跟万华一样？大安区的跟大同也不一样，都叫大，好说都不一样，那两群人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同工进去以后，你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建立你的所谓的核心小组，核心同工，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能够的话带线出去，希望所以我们在开福音中心最少要有当地人，最好是牧师啊、夫妇啊、传道夫是当地人，或者最少有金门跟澎湖一模一样，澎湖的师母是澎湖人，金门的师母是金门人。就是说你需要进到这个，因为他们才能够真正，那真的是告诉我很清楚，当我们在比如说在澎湖啊，在金门，我们要就所谓的租个场地，然后装潢的装修的时候，我们的牧这个船长去跟当地的这个所谓建筑啊或者卖东西的人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是蛮有些困难的。但是师母出去就管用很多了，因为师母是金门人，跟金门一谈，我讲哦，这个是谁？我这个是谁？哎呀，不是近亲有远邻是吧？近邻啊，远亲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就说很不一样，因为谈起来就比较知道这整个的情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呢，如果要装潢一个，有时候我们还要从台湾去订这个材料运过去，这个很麻烦。那运过去找那边的工人。最后有时候我们觉得困难，要不要台湾找几个工人过去做？所以我意思是说呢，只是跟大家讲，文化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可以让你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到这个族群的里面。所以使徒们做一个很清楚决定，是你们当中选一些的人来执行，因为你们的人才清楚知道你们的文化，才清楚知道这样的解决最适合你们的方式。我常跟施工管理处这样的说，我们真要做的是把租一个新的场地啊，所以我们需要 remodel， 需要装潢。我说让他们的同工选地方，让他们同工指定这个空间是怎么用，地点他们选，空间要怎么规划，让他们完以后施工管理处就跟他们坐下来帮他们画图，然后帮他们整个这个做起来。中间你可以有建议，但中间绝对不要跟负责的同工去争论这个窗子这样开不好。我只给一个最简单理由，因为不是你用那个空间，是他们用这个空间，不要去吵这种事情。你就照那个规矩，照那个所谓的，你可以在讨论当中给建议，最后请这个建筑师画了图以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图来做。哦，以前搞这个很头痛啊，所以有时候弄不来的时候，我说把图打开，是公关处还有这边的传道，你们做，本来就讲好要这样子的，要改吗？为什么要改？因为一改的话有两件事情会发生，一改的话经费就要增加，一改一定会跟这个工程往后移。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来这么简单。有人说哇，教会好简单，你试看看。有人告诉我，哦，这个好简单，哪有这么大问题？祷告就好，我同意。你祷告，张开眼睛还是一模一样，哪有这么简单？我感谢主。OK， 这是第一个。完了以后，找一些这样的人。那第二个，使徒用这种方式是他定。第二个，他要找一些人当中，不是谁推荐，乃是说大家要去认定。他有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你们讲，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智慧充足。很多时候我们讲这是三件事情，从原来的文字来讲是两件事情。原来好名声是主要的，怎么说他们是好名声呢？是因为这样被两样事情充满，这样讲的不恰当。是被圣灵充满，而且被智慧充满。换句话说，一讲到中间做这事情， 大家都能够 recognize， 都能认定这个人，不用想别的，一想到这个人应该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有智慧。哦，我们不止一个人，我们需要三个人。哦，那就找他。如果我们需要七个人，那再继续讲。所以这些人，一说呢，当彼得或者使徒们定下这个的所谓的条件的时候，这个 qualification 的时候，很明显的，这样的条件是被那个会众所接受，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是有智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虚心愿意被神的灵掌管，圣灵充满。我已经解释好几次，充满的意思，如果讲的比较不文雅，就是被控制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意思说这个人是被圣灵所掌管。其实如果比较这个字讲了同一个字啊，这个人被怒气充满，意思说这个人被怒气控制的，这人他已经 out of his mind， 他已经被他情绪控制。当时圣经上，这个人是被神的道充满，一说这个人所的行事为人的一切准则都是照神的话的原则。换句话说，第一个，这个人是被神所掌管，以至于这个人是充满了神的智慧在他里面，他不是用人的智慧来处理事情，他是用神的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意思说他的整个的智慧是要把神的公义，把神的神性把它带出来，所以他做的目标是对的，他做的那个方法也是对的，他不会做一些这个取巧的事情。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完成神性的人。那这个的重要不仅因为是初代的教会，这个重要应该是历代的教会所要坚持。我坚持的，如果是我的同工，如果我有选择的话，当然有些同工本来就在那里，如果接一个环境，我一定要坚持他是被圣灵充满。就像一个人受洗，信主要受洗后，我坚持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不被圣灵充满，他只是走过一个宗教的形式。我不能够说他灵里面不是重生，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不能够定这个。但是如果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是圣灵重生了他，他怎么不能够？他怎么能够不活在一个被圣灵充满里面？再讲一次，如果这个人是被圣灵所生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不一样说，这个人因他是被圣灵而生的，因神而生的，他就靠着圣灵而生，他就应该靠着圣灵行事。In the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他要跟着圣灵的脚步来行，不是他自己选择，不是他喜欢快就快慢的，不是他选择自己的路，他要跟着圣灵来。这是保罗很大要，既然你们这些人对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说是圣灵生的，那为什么不按照圣灵，不依靠圣灵，不顺服圣灵，不在圣灵的掌管里面来过日子呢？所以结束圣灵的果子是必须的，然后呢，离开一些的邪恶的事情、淫乱事情是必须的。所以回到这地方来，这些人有好名声，为什么有好名声？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好名声，为什么？因为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也有神的智慧在他们的里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你选择同工的时候，你需要留意的。但是讲到智慧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已经有经验，可能这个人不是这么有经验，可能有经验的，当然他可以好好的发挥，而且可以提升他的智慧。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经验，他有这个智慧，他可以学得来，这就变成很重要的带门徒。你可以这样的说，你找同工，你比较 focus 在他可不可以被你用，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帮助。不，相对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当你找同工的时候，从某角度也是带门徒。 你底下的人，如果是小长，你底下的组员，你再带他们，他们成为你的门徒。如果你做父母，我们做父母，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门徒。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你所带的这就是你的门徒。所以三四年我不讲过吗？今天呢，我们教会不让职场的专业进到来，所以我们传道人不是专业的，我们不知识这么清楚什么叫管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会计预算，我们怎么不知道什么叫采买，我们怎么不知道什么叫做所谓的这个组织的架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些专业不让他进来，所以教会很真的很不有效，就是整个工作，甚至讲白一点，又真的落伍。那倒过来，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做牧养，没有带到职场去。很多的老板 CEO 不知道怎么牧养他的员工，只会知道怎么用他们的员工。那如果用得好，如果他员工被好用，唯一能够做就升官，然后就让他发财，但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怎么改变他的生命？你是老板呢，他在你家做了五年十年，你的生命应该，因为最有效改变的就你是他老板的，是最有效的。他也不能不听你的，在听你的当中，他不知不觉在这样一个所谓范围里面，在这样一个所谓的 situation， 这样一个所谓空间里面，他是最容易被你改变的。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技巧、你的技术、你的策略、你的计划，还有处理事情那个的所谓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它？那这是我们的，我觉得从我以前做事一直到，我觉得教会最缺少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在外面做老板。当然我们说你要爱他、关心他，不是这么两句话讲完就了事。你对他好像有的老板说，哎呀牧师啊，不能够爱他们了，因为真的你越爱他，他越不听你。这是牧养啊，你怎么让你爱他的时候他还听你的？就像我们孩子，你越宠他，他就越不听你啊。你什么叫爱他宠他，有分别吗？这些东西很要紧。有一天我不说吗，我们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大概还在国中吧，就小学了，在一个六年，一个几年就别了。有人吃饭就有个电话来，我妻子去接电话，后来我就妻子问了一下，因为有人来找我，后来我就跟我妻子说，跟他说今天晚上不方便，跟他说我有事。他就回个电话说有事，我说明天，我不是说推脱，说明天再谈好。但没想到吃完吃饭，我突然问小子，爸爸，我看你今天晚上没事。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因为今天晚上没有出去啊。以前都出去不开会啊，就查就带聚会或探访啊。不过那天我真的有些事，不可能是事情没得搞，或者我需要喘口气也不用，我记不太得，我是这样说。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做，所以常说什么叫遮盖，这个有一天我要讲清楚什么叫遮盖。你都不服我，我盖不住你，那你怎么坦白说你怎么去遮盖它？你用什么方法来遮盖它？你用什么方式来，你遮盖它几年以后对它有什么好处？遮盖不要用这个字变你的口号，变成你的借口，说你就把它管得死死的，那不叫遮盖。我是你的遮盖，你就顺服。那坦白说，你这样要求，几年以后对他有什么好处？得以什么帮助？所以这些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传讲是，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有些困难呢、啊，不这么照我们的意思走。哎，林良堂就讲究顺服啊、每次听到这个我就很不以为然。你顺叫人家顺服，顺服有个道理啊。第二，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讲这个理由；第二个，就是要顺服，就有人问一问，对他有什么好处？就是他顺服你，他有什么好处？那不然他顺服你干什么？是顺服还是顺服教会？有时候我们就哎呀，在灵粮堂叫顺服，不要在灵，不是说在灵粮叫顺，在每个教会都要顺服啊，本来就这样。但是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啊，你要讲出一个对他的这个好处再来。他灵，所以呢，顺服从一个角度，妻子顺服丈夫是自愿的，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强。那这个丈夫有什么是怎么做才会让这个妻能够顺？因为他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这个妻子怎么样所谓的体恤啊等等，这我一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呢，当使徒们 定这个条件的时候，我希望他也放在心中，先从自己开始。你被圣灵充满了，你处理事情有智慧吗？所以呢，就是一个人，他已经是这个行业，所以他因为被圣灵充满，因为你带着他，他处理事情更加的有智慧。其实对我来讲，很多可以训练。如果他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的智慧，如果他生命对的，如果你带他对的，他在个神，整个神在神的面前，他的态度对，他开始有智慧。我就举个简单一个例子，其实以前有个同工啊，他跟我说，他底下也不叫管一个人，不过基本上是他负责。那时候是有点齐头了，他每次找那个人给他为难，要他做，他就请他来帮忙，他不帮，要他做就不。慢慢，他就很深，两个人拉扯呢。不过那个人确实有点点啊，这个，因为不仅是欺负他了，这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他总觉得啊，他比较资深啊，每个人找他，他都不太就态度啊，不是这么的配合，可以这样说哈，不好再讲太多，有时候是困难发生，他就很生气，他就跑来跟我说，牧师，这样要怎么？我说你气什么？他这样 ，OK， 我说底下这样做。如果你跟他讲一次，他不来帮你；第二次他不来帮你；最后再讲一次，一次不算，那讲了，再不能够帮你。只是我没有叫他数一二三的，不过就说几次。他们底下你就跟他说，就讲很清楚。比如最后，如果你不能帮我，我就去外面找人来做，看那个人要不要反应。如果你不理的话，你就去外面找个人，找个专门的这个人来。找那个来的时候，你就在旁边问一大堆问题，找一次两三人，你以后就专家，就这样子啊。现在他变专家了，他看个水管哪边漏不漏，他都已经清楚。你要生这种气吗？有些人就是为难你的，有些人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我高兴就来，不高兴就不来，我有空就来，不高兴。但是他的责任，不，有时候你还是当你可以处理。不，如果他是你的平等，有时候难处理。如果你去找到上面，如果那个人跟上面很好，你也很难处理。人生就这样子。你找你的老板，老板如果跟那个人好，他也不会站着你，那你怎么办？那问题要解决，那老板不能够不对这个事情听而不闻。如果不行的话，他没有空啊，他不能啊，那没关系，那我就去找人来做。那反正就公司出钱了，教会出钱就是。不完以后，你一两次试完以后，你真的你会很懂。所以呢，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不仅是知识，智慧是知道怎么用的知识叫智慧。我不说过吗？知识就知道这些来龙去脉，智慧就是你知道怎么用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知识不见得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知识可以知道问题的所在，但是智慧是什么？智慧就用这些知识来去解决那个问题。这并不难，所以我要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哎，他们完了以后，还有第三个，第一个要分辨到底每个人责任什么，这个问题还是他们自己来处理会比较好。OK， 第一个，昨天也提了，今天再提一下。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就找到这些的人，适合人来处理这个事情，责任还在你哦，所以你从头到尾你都要带领或者你主导啊这个事情。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你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一说用下的话，就是你要授权给他们，你要遮盖他们，然后你要授权给他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在众人面前授权给他们，是公开的。你会发现，这些的人本来这是你的责任，甚至本来是你应该处理的，现在变成是还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负责人，但是处理的这个的责任或者处理的这个的工作就交给这个人去处理。这个人有从神来的同在，这个人有从神来的智慧，我相信这会解决许多许多问题。我相信，但是你在祷告当中啊，这个 你要觉得谁比较适合，在谈话里面你觉得比较适合。那有时候呢不是一个人，有时候你需要几个人，有时候一大堆人是都有些甚至我要来做这事情，甚至你觉得在你祷告完你觉得他不适合。我妻子最喜看我这么在我旁边这么，他常会说我看你最大本领就是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我不会随便找一个人，你就是跟我说你多厉害多厉害，我不否认，你说你厉害我怎么能够否认，你厉害就厉害，但是适不适合我来跟我同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很，那中间有两个，你要被圣灵充满的，那第二个你需要有知识以后怎么去处理那个用字来处理那个事情的智慧，那很重要。 OK， 你不懂这些事情，那跟着几个人学一学你就有知识，但是呢碰到事情你会不会处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处理事情更多的还不是事情的本身，跟着处理跟事情有关的人，那才是一个很大的需要人的智慧来处理。所以我相信呢，这是在初代的教会发生着，我认为这个原则起码从我的经验沿在职场呢，后来在这个教会也就这么多年，从小的教会啊到比较稍微的热闹一点的教会，到今天算是一个比较有点规模的教会，我觉得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用。最后我们用这一节来做一个这段经文的结束。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你读使徒行传不断的看到这句话，类似这样的话，神的道就兴旺，神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等等，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神的道是继续的会传扬出去。换句话说，神的道是不能够被拦阻，而且神的国是会被彰显。多加一句话，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就增加起来了。借着从第二章那边开始一到现在，这时候已经用一个字叫做门徒门徒门徒，一说这些人已经不再只是来看看热闹，不是来找一些好处，他们愿意委身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这个叫门徒。一说他们会追求，以至于再补了一句话，就是祭司有许多也受了信的这个道。当然这不是每个祭司，有些还是在行事里面，不过有些祭司确实，我知道包括我的在教会的同工，我知道有蛮多的同工希望来到教会是希望更加的做为神来做，做有益事情，或许说更加的能够寻求神，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些祭司在过去可能在只是这个形式当中，不过这时候发现原来神的道是这么真的，是这么的活的，是可以产生改变的，是产生影响力的，而且神的道是这么的真实到程度，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或者神的合一会显明出来，因为人心的改变。所以一问这祭司已经在从这个信的这道，一说虽然他们过去在宗教里面打转，只在成为一个宗教徒，现在成为一个所谓的属于主人，叫做基督徒，叫成为一个信徒。所以再说，如果在教会任何事情的发生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首位，没有照着所谓的为了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对神有更多认识，基本上我们弄久了以后只是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但是每一次每一个事情每一个遇见神以后，他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所以这些年子我有个很大的学习或者选择，每一个人每一个传道不希望教会变大，绝对包括我在内。不过后来服侍这么多年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觉得不只是大的问题，多的问题，是他们生命有没有改变的问题。那当时神现在给我参与的教会服侍教会算是这个人数啊各方面稍微多一点，这从各个角度来也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不只是人再多一点，乃是多的人当中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大改变。所以结果是更多，多结果是，那这是有它不同的层次在里面。愿主恩待我们这两样事情成为整个使徒行传两个很没有直接像这两段经文这样登出来， 不在整个属性里面，这成为整个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准则，一个概览。圣洁是必须的，合一是必须的。这礼拜天我就要讲这个，是用这个约翰福音来讲，因为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就祷告两件事情：父啊，求你让我们成圣；父啊，求你让我们合而为一。 OK， 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求主恩待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干什么吗？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护照是干什么？你知道什么？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祈祷传道呢，还是其他的恩赐的服侍呢？在公司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常常这样说，福音跟福利是分不开的。福音进来的时候，环境要改变，因为大家都看见福音的好处，这个叫做福利。不是做善事，福音带出的好结果，带出的益处，我的定义是叫做福利。所以福音跟福利是分不开，生命跟生活是分不开。那我相信呢，这是神的心。当神的心这样显明的时候，教会会增长，我们看到神的话会往前走。所以先从我们自己做一个省反省，然后看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如果你在外面做事，看看你的员工啊，你这小组长看着组员，他们没有进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带领的里面，这是你的责任。你要怎么做一个调整？你怎么样的让这该起来的不同的责任呢、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让他们能够起来。那我相信呢，到最后就放心让他们做，你会发现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强的团队。什么叫强？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发挥神给他们的呼召。这个团队是蛮强。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感谢主也为我们能够在后面更多的学习操练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去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向前，好像我们所做的都能够到位，为我自己把我的同工跟着把教会带到走，愿神亲自的作为来赞美你，赞美赞美。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你永远不断地用你的道来引领我们，你不断地用你的灵来改变我们，好像我们帮被你的灵充满之后，我们就越来越多有从你来的智慧，好像我们在地上是能够活出神儿女的见证来。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在手中，主啊，求你去引领我们同在，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